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北韩又违反南北韩军事协议，向海上缓冲区射130发炮弹。西方对俄制裁持续加压，布林肯说俄罗斯负担会越来越重。俄罗斯中部机场爆炸，飞机损毁，至少三死六伤。美欧展开贸易保护会谈。中共指控境外势力，美国两议员说驱使人民抗议的是对自由的渴望。布林肯警告内塔尼亚胡不要吞并约旦河西岸或者屯垦。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北韩近期频繁试射飞弹挑衅，导致朝鲜半岛局势急剧升温。继上个月初向东海，即是日本海的海上缓冲区发射大约100发炮弹之后，北韩在5号再次违反919军事协议，向东海、西海，即是黄海的海上缓冲区发射百几枚炮弹。韩联社5号引述南韩联合参谋本部的消息指出，北韩5号下午2点59分向东海和西海方向进行炮弹射击，发射130枚炮弹，落入2018年9月南北韩签署设立的北方界线北边的海上缓冲区，明显违反919军事协议。南韩军方初步判断平壤疑似利用火箭炮进行炮弹射击。在过程之中，南韩军方通过通讯渠道多次发出警告，要求立即停止挑衅行为。12月2号南韩政府才宣布对北韩进行新一轮的单边制裁，上一次公布制裁名单是在今年10月14号。南韩外交部表示，制裁是对北韩近期频繁发射炮弹、释放核试验威胁的回应。今次北韩又向南北韩海上缓冲区发射炮弹，可能是为了抗议南韩的制裁措施。俄罗斯因为入侵乌克兰而受到国际制裁。美国国务卿4号在接受 CNN 节目《美国国情》访问的时候提到，俄罗斯因为制裁所付出的成本越来越多，负担亦都越来越重。布林肯指出，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持续加压，令到俄罗斯无法入口更多制造武器所需要的材料，难以补充俄军在战场上被摧毁放弃的武器装备。布林肯强调，西方盟友都一直寻求各种方法来加强制裁，直至破坏俄罗斯经济和发动战争的努力。另外，布林肯指责俄罗斯将寒冬作为武器，近期更加对乌克兰的电力和供水系统进行一系列空袭，削弱乌克兰人民的士气。俄罗斯此举非常野蛮，布林肯强调美国和西方盟国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确保乌克兰得到他们所需要的防空系统。俄罗斯中部城市梁赞附近的一个机场星期一凌晨发生爆炸事故，至少三人身亡，六人受伤。目前已知是机场的一部油罐车爆炸，事发原因仍然调查。根据每日电讯报报道，5号凌晨一部油罐车在莫斯科东南部的梁赞市附近的一个机场爆炸，造成至少三死六伤，并且有一架飞机被炸毁。俄罗斯官方还未公布进一步的细节。在推特流传的一段据说是当时拍摄到的画面，由远处可以看到有两个巨大火球照亮天空。另外，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布良斯克州，上星期当地一座油库疑似被无人机攻击爆炸，引起大火。俄罗斯官方虽然未讲明原因，但是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消息报指控是乌克兰所为，今次机场油罐车爆炸亦都可能是。目前乌克兰方面还未就事件作出回应。美国和欧盟5号召开贸易会谈，上星期欧盟政坛热议美国降低通货膨胀法案， 特别优待美国企业。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4号表示，欧盟有意修改国家补贴规定，以防止美国降低通胀法案的补贴政策，造成欧洲的投资外流。在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11月30号的会议，议员都关心美国的贸易保护倾向，担心欧洲电动车出口到美国将会难敌竞争，并且要求欧盟执委会到华府近郊出席5号美国欧盟贸易及技术委员会第三次例行会谈的代表，回来之后要到议会报告同美国谈判的结果。德国同法国经济部长亦都在11月22号会谈，为要重新推动欧洲的工业政策，包括增加对欧洲企业的补贴，被视为对美国政策的回应。与此同时，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2号的专题文章指出，其实美国亦都对欧盟近年积极管制网络科技平台有疑虑，担心欧盟对资讯安全的严格要求会损及外国企业参与欧盟政府科技采购的机会。中国多个城市上个月26号爆发反封控的示威抗议之后，中国社交媒体和网络就开始指控境外势力在这些示威活动背后推手的讲法，试图为这一波抗议定调为外国势力作祟。多位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表示，在中共控制网络的背景下，境外势力怎有可能煽动抗议？还有议员说，驱使民众走上街头的是他们内心对自由的渴望，建议习近平需要吸取教训。近一半的参议院两党议员上星期四联名致函中共驻美国大使秦刚，警告中国不要对国内的抗议活动进行任何暴力镇压。中共中央政法委11月28号下令要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之后重庆等多个省份就开始部署镇压。多地警察无差别拉人，加强网络审查，在地铁和街道截查路人的手机是否有同抗议相关的资料，以及是否下载了翻墙软件和被禁止使用的境外社交软件等。警察甚至还登门拜访抗议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誓言反对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或者在当地屯兵开拓荒地的屯垦行动，但是承诺会由行动而不是个人性格来衡量即将上任由前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新政府。法新社报道，在包括宗教锡安主义党在内的极右翼达成联合政府协议之后，内塔尼亚胡预计将会在几日内重新掌权。宗教锡安主义党预料会获派主管约旦河西岸屯垦区的职位。布林肯在接受美国左倾亲以色列倡导组织 J Street 访问的时候，向这位以色列老牌领袖道贺。内塔尼亚胡曾经同美国多任的民主党政府发生冲突。布林肯说，我们将会根据他奉行的政策而不是个人性格来衡量这个政府。他说，无论希望几咁渺茫，拜登总统政府会努力不懈维护巴勒斯坦建国希望。布林肯说，我们还将会持续果断地反对任何破坏两国解决方案前景的行动，包括但是不限于屯垦区扩张、吞并约旦河西岸的动作、破坏圣地的历史现状、拆除和驱逐以及煽动暴力等等。
大家好，我是芬妮。习近平为自己挖坑，痛失统治根基。白纸革命逼习近平低头，镇压恐转向多元化。清零要退场，地方没钱支付核酸费。胡锡进说，我已准备一个月内被感染。纽约华人团体声援白纸革命。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 近日在中国出现的一幕幕令人振奋。上个周末起，从国际大都市上海到遥远的边陲新疆，全国多座城市的老百姓走上街头抗议政府令人窒息的防疫政策，还嗌出习近平落台的口号。有分析指出，中国人民已经走到一个临界点，1989年的残酷镇压将中国人去政治化，被迫接受30年来主宰生活的社会契约，让党来搞政治以换取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现在被中共清零逼到无路可走的新一代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视频人士吴强在纽约时报撰文分析，中国民众压抑了近三年的不满情绪突然爆发，导致了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规模最大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事情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其实相当讽刺。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起义后，防止中国出现民主抗议成为习近平的当务之急，中国的公民社会被彻底消灭，通过清洗党内一切潜在政治对手，以及在2018年修宪废除主席任期限制，习近平让自己可以无限期掌权，对疫情毫不妥协的态度只是这种专权的延伸。但是在倾注十年巨力向中国灌输反对革命的观念后，中共的清零政策却为自己带来了一场革命。文章写道，全中国眼白白看着上海2500万民众受住巨大的心理和经济痛苦，接下来中共还在向上海的伤口撒盐。封城终于结束，当局不单止没有给予任何政治上的回应或精神上的安慰，相反，二十大上上海的最高领导人李强因严格执行封城而得到奖励，被提拔为中共二把手。在过去三年的防疫中，这个已经见怪不怪，哪怕老百姓蒙受痛苦和损失，中共领导层连最起码的道德或者责任感都没有。文章指出，当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后，世界各地的无数球迷不戴口罩观赏比赛的画面令中国人全部都醒过来。在被强行灌输近三年的政治宣传后，人们终于看到了真相，世界已走出疫情，生活已恢复常态。但是中国老百姓还在继续承受难以想象的苦难。紧接着乌鲁木齐的一场大火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现在很明确的是，中共领导人面临着自己制造的重大政治危机，习近平的强硬做法造成的社会和经济灾难，令民众清楚看到共产主义制度的僵化及其意识形态和华术的破产。中国的抗议运动生动呈现出习近平当局和人民的距离有几远。文章最后写到，习近平正是失去中国最关键的两大政治根基的支持，大学生和中产阶级，当示威者走上街头，就好像尤尼乌斯海撒横渡卢比孔河的时刻，一切已成定局，中国的未来属于走上街头那些人。日前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地传来部分解封，外界视当局态度或有所放软。不过有专家预料，今后发展要视冲突缓和情况而定，否则共产党将施以多元化的镇压手段。在中国严苛防疫政策下，民怨最终导致了白纸革命的爆发，多间知名院校自发举办抗议活动，全国各地就纷纷响应，高嗌习近平落台等口号。日前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地传来部分解封，外界视当局态度或有所放软。不过有专家预料，今后发展要视冲突缓和情况而定，否则共产党将施以多元化的镇压手段。他呼吁国际媒体、各国政府继续关心未来事态发展。香港政论杂志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表示，这次白纸革命爆发起因是中共当局借清零措施剥夺人民自由，是对整个社会不满情绪的压迫，因此革命浪潮有如火山爆发，扩散到整个社会面。金钟指出，中共当局在这次革命中虽然将感受到压力，但仍然不会认错， 如同往事一样稳待最高羊，不会从最高权力层面去反省、去追责，作出一个比较实际的检讨。他分析，今后发展要视共产党当局是否作出让步，缓和民众同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让步的话，他就只有镇压了。他们现在镇压的手段也比较多元化了。金钟最后呼吁全世界继续关注事态发展。近三年来，中共的清零政策账单不断加码，同时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上个周末爆发的中国各地的抗议活动表明，中共的清零政策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程度。而另一个大背景就是，中共各地方政府对于大规模核酸测试和执行检疫的巨额费用已经无法支付，可能导致核酸检测被迫撤销或相应减少。综合媒体报道，在过去三年，地方政府承担了大流行病控制方面的支出，需要支付大规模的核酸测试、强制隔离和其他服务，而财政收入又处于停滞状态。对此，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的助理乔治·马格纳斯话俾 CNN 财经频道知，如果封锁和大规模核酸测试持续下去，中国的金融稳定风险将会增加。他说，地方政府正面临着维持清零的巨大压力，我们已经从几个实体的债务可持续性和公共服务被缩减、地方资产或服务被出售等情况中看到一点。此外， CNN Business 根据中共财政部的数据计算，2022年前十个月，中国的广义财政赤字达到66,600亿人民币，合约9,440亿美元，比一年前增加了近两倍。另外，核酸测试的费用巨大，官方数据显示，在2022年的前十个月，与疫情相关的医疗支出激增13%，达到17,500亿人民币，是所有类型的政府支出中激增最多的，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得多。来自东吴证券的分析师估计，单在四月至六月，全国就进行了108亿次核酸检测。如果中国大中城市的5亿人每两日进行一次检测，这样检测成本可能高达2,400亿美元。今年五月，中央政府话俾地方政府知，佢哋必须承担所在地区的定期核酸检测费用。牛津大学的马格纳斯表示，由于资金紧张，全国好多城市，包括四川和甘肃的城市，已经要求居民自付检测费用。根据金融信息服务机构中国金融在线汇编的数据，今年前九个月，中国最大的上市核酸检测供应商中，有15家报告了合共440亿元人民币，即61亿5千万美元的应收账款或未付账单，比一年前增加了71%。这个月较早时，河南省的一家 COVID 检测实验室表示，他不得不停止检测，因为当地政府自2021年1月以来没有支付账单。对此，华盛顿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说，虽然与清零有关的巨额支出在财政上入不敷出，但只要抗议活动是孤立和零星的，清零政策就可以继续下去。但是另一方面，因治理疫情失败的官员受到上级惩罚，这样就造成了中央的政策变调和当地实际情况之间的脱节。同时，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就指出，中共政治是第一位的，地方政府必须为清零找到钱，否则他们就会被下课。前环球时报总编胡石俊二号发文说，他身边的病例不断增加，他已经有了一个月内被感染的心理准备，病毒传播挡不住了，国家真是到了采取新策略、新方法对付这种毒性减弱但传播力超强最新变异毒株的时候。胡石俊三号晚间首先在微博铺文指出，老胡周围的感染者不断零星增加，我能够感觉到病毒在走近，我个人做好了在一个月内被感染的思想准备，我现在是62岁半， 进入了统计中比较危险的年龄段，这两日我不再坚持长期少食保持体重的做法，开始适当多食提高营养增加体重，另外继续保持锻炼，譬如今朝我好像往事一样做了300个俯卧撑。他还说病毒传播真是挡不住了，继续搞大规模封控产生不到想要的结果，付出的代价却越来越难以承受。胡锡进接住发文话，坐地铁、公交车不要核酸阴性证明的城市已经有贵阳、石家庄、洛阳、广州、成都、天津等，北京今日宣布加入是对这个趋势的重磅强化。下面是本台记者林晴的采访报道。乌鲁木齐的大火触发了中国大陆民众压抑已久的愤怒，从抗议中共政府动态清零的极端防疫封控政策，到发出中国共产党落台的愤怒呼声，迅速点燃的抗争浪潮很快从中国各地传开并蔓延到海外。今日大纽约地区多个团体组织的华人民众冒雨聚集在法拉盛举行反清零暴政集会大游行，继续为大陆同胞发声，声援中国大陆抗争同胞的反抗运动。集会下午2点在法拉盛皇后区植物园开始，风雨亦随即停下。现场民众表示支持中国民众反抗邪恶中共政权是正义活动，所以感动天地有神助。在基督徒公益联盟创始人、集会游行的组织者邵俊牧师带领大家祈祷并主持了集会发言。视频人陈破空、张林、中国虎权负责人张清、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中国民主进步党创始人钟锦化及基督徒公益联盟部分代表等十几位参加集会的华人纷纷发言，现场气氛十分高涨，过程中人们阵阵高呼中共落台、自由万岁、暴政必亡、白纸革命、团结抗争等口号。邵俊指出 It's my duty, it's our duty，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本应该有的责任，我们要为中国百姓的自由、人身的尊严、做人最基本的资格而发声。 It's my duty, it's our duty。 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不要清零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视频人陈破空发言中表示，今日这样的天气风雨交加，但是我们必须站出来，因为国内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站起来抗争，中国的年轻一代站起来抗争。曾几何时，我们以为或者外界以为中国或者是动物农村，我们或者曾经以为中国人只配做奴才和太监，但我们中国人现在给了我们一个骄傲的答案，我们中国的年轻人给了一个骄傲的答案，他们直接嗌出了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的口号，他们抗议的不单只是极端的清零和封控政策，他们抗议的是专制独裁倒退复辟，是对中华民族的最大的羞辱足彩，他们对最大的反华势力中国共产党发出了直接的挑衅和抗争。为时个半钟头的集会发言后，游行开始，大家拉住清零中共病毒源头的横幅，打住共产党落台、习近平落台、不做奴才做公民、不自由无宁死的牌，一路高嗌口号，现场有众多华人民众驻足观看、影相录像，有些手拿住白纸表达支持。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美国正处于与中共对抗的关键时刻，需要军事力量来确保美国的价值观，并在21世纪设定全球准则。他在里根国防论坛上指出，五角大楼正在直接关注中共造成的问题，而且当局不准备让中共采用专制做法干预国际秩序。美联社报道说，奥斯丁在国防论坛上强调，未来几年将确定美国与中共竞争的条件，这些条件将会塑造欧洲安全的未来，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美国正在前所未有的调整政府预算，以迎接中方挑战。在几日前，美方发布了一份年度中国安全报告，警告北京到2035年可能拥有1500枚核弹头。在这个之后，美国国防部第一次对国际社会展示了最新的 B-21 隐形轰炸机。这种新式战斗机是美国进行的三项核武关键研发之一。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到2046年与制造 B-21 相关的项目将耗资1.2万亿美元。奥斯丁在12月3号指出，美方耗时数年开发的 B-21 隐形轰炸机是国家威慑力的一次重大进步，这个意味着美国的力量、创新与价值观帮助美国军队拥有史上最强大的战斗力量，而且这种状态将保持下去。公开资讯显示，美国国防部现在拥有所有美联邦机构中最多的可支配预算，令其足以承担国防领域有关的任务。在明年1月份的拨款法案通过之后，国防部的预算预计会高达8470亿美元，其中大约 25% 的费用用于支付国防雇员的开支。奥斯丁说，在印太地区，无论大小国家都会希望能够规划自己的未来，并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美方在捍卫本国与盟友利益的情况下，会继续致力于管理与中方的竞争模式。白纸革命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之际，12月4号晚间，武汉大学又爆发大规模抗议，学生们高呼过程公开、信息透明，要求自由返乡。由于抗议学生都手撑雨伞，网友说这下雨伞革命了。网传消息显示，武汉近日疫情仍然严重，日新增数百例，武汉大学校内亦有新增病例。武汉的其他大学都宣布了统一遣返，但是武汉大学不仅没有安排遣返，甚至要恢复线下教学，这个严重打乱了学生的生活。后来学生指出，武汉大学校园内除了校园自营店铺外，其余店铺一概关门，快递亦停运，导致很多学生没有御寒衣物，部分宿舍楼仲存在热水供应不足的问题。学生多次向学校的党政办公室和本科生院反映，但是工作人员互踢皮球，对于学生的诉求置若罔闻，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如此种种导致12月4号晚武汉大学爆发大规模抗议。网传视像显示，学生们到行政楼前集合，嗌出过程公开、信息透明的口号。现场天气是雨夹雪，学生们都打着雨伞出席。根据投稿人的讲法，现场聚集了大约2000人。在校园官网出台解决方案之后，现场集会的学生才散场离去。在11月24号新疆乌鲁木齐大火以来，有170多座高校爆发大规模抗议，形成了自六四以来前所未有的民众不服从运动。中共当局因为担心六四重演，多所学校急遣学生返乡，甚至包机包火车，多个城市亦解除封控，不再检测核酸，一些地区的方舱开舱放人。但亦有民众表示，政府宣称解封，但是很多场所仍然要求人们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咁导致民众长时间排队等候核酸检测，带来了更大的不便。根据网传视像显示，3号山东威海居民在鹅毛大雪中排队等候核酸检测。对此有网友抱怨说，他们是愚蠢定是卑鄙呢？在取消核酸检测码之前，不应该关闭检测站。还有民众因为中共长期的宣传，担心放开之后被感染，不敢出门。德国之声报道认为，中国各地的防疫管制松动，但是近期可能不会全面放开。报道引用华尔街投行12月4号发布的报告说，中共政府并没有摒弃动态清零，而是在为放宽政策做准备。按照目前的趋势，中共政府的清零政策还会持续好几个月，并且会遇到不少挑战。报道指出，接下来北京会推动中国老年群体接种防疫苗， 总体上不太可能在明年三月前大幅度放开政策。伊朗境内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持续近三个月，为了平息民愤，伊朗总检察长宣布解散该国的道德警察机构，并且对与该国女子着装规范相关的法律进行审查，这意味着政府正在对抗议活动进行妥协。不过抗议者表示，这样的让步并不意味着抗议活动会因此结束。对于相关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布了评论。根据 BBC 的报道，在该国政府部门颁布审查着装法律并取消关联执法部门之后，很多抗议者表示他们不会退缩，原因是他们认为现今的制度下人民没有未来，因此他们需要推动一场革命。有匿名的女性抗议者接受采访说，头巾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不想要任何东西，只想要独裁者丧命和政权更换。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拥有各种形式的道德警察，最新的规章在2006年开始实施，而到今年的12月3号相关的机构被政府叫停。在12月4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新闻采访中表示，美国政府支持世界各地人民的权利，无论是在中国、伊朗定是在其他任何地方，美国支持他们的和平抗议，表达观点和发泄不满。他表示，如果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任何来自政府的镇压，我们就会公开反对他，并且采取反对的行动。我们会一直重复长期的主张，那就是人权和基本公民自由是美国的核心，没有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会对此表示沉默。中国大陆的白纸革命正在全球遍地开花，德国柏林上百人在12月3号不畏风雪游行至中共驻德大使馆前举行自由中国白纸革命集会活动。中国著名诗人杨炼与台湾驻德代表谢志伟亦现身声援。据德国之声报道，在游行当日，有华人特登从德国其他城市搭了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柏林。在被问到为什么参加活动时，游行者说，我们不能够永远等别人站出来，等的话永远等不到，一定要站出来，自己站出来发出声音。定居柏林的中国著名诗人杨炼亦参加了当日的集会活动，他手拿写有内心的白纸，你撕得碎吗字样的标语。他在中共大使馆前演讲，痛批中共高压统治，每个中国人都好像俘虏工具，已经没有自我意识，以疫情管控管制人民，反而激起大家反抗。而集会活动等主要组织者之一的乔安娜则表示，解封后悲剧绝对不会停止，如果仅至于要求解封，那是非常荒唐的事情。即使解封了，你们很快可能亦会看到中国国内防疫管理可能会乱成一团，那更多的悲剧就会发生，你解不解封都是一样。在12月4号下午，身在澳洲的香港、新疆和藏族与民运人士在雪梨市政厅举行声援大陆白纸运动的抗议活动。集会组织者之一的澳洲民主中国阵线澳洲主席秦俊对本台记者张纯表示，11月24号乌鲁木齐一栋21层高楼的火灾，由于防疫限制措施而导致救援迟误，这个悲剧令很多中国人感到了威胁。随后大陆很多校园都爆发了白纸运动，令人欣慰的是，很多中国年轻的学生在过去很多年来，他们一直都站在中共那边，现在他们亦醒过来了。秦俊认为，只有全民抗争才能够引发巨大的政治效应，只有大家都醒过来，齐心协力，才令镇压变成观望，最终放下枪支。澳洲中国留学生人权委员会领袖方明全对本台说，国内爆发的白纸运动令他很受鼓舞，他以为被中共洗脑的国人还是老样子，但是这一次看不是那回事。互联网管制无论几咁严，消息仍然是流通的，这个让我看到了中国人的希望。他表示支持要求共匪落台的呼声， 因为这个口号是国内嗌出来的。国内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能够嗌出共匪落台，这个很不容易。我们在安全的地方声援他们是应该的。受国际订单需求减少的影响，很多中国工厂提前一个多月关门，进入新年休假期。美国媒体 CNBC 12月4号表示，对于中国工厂来讲，今年的行情比去年更加不景气。根据大陆媒体报道，在今年下旬，由于订单需求不足，大量工厂出现产能不足、提前放假的状况。而在以往的11月和12月，中国的外贸纺织厂都是最忙碌的时期，很多企业都在赶交订单。有外贸工厂的负责人说，为了维持企业的现金流，只好早点放假。考虑到工厂租金等成本，如果现在开张的话就更加浪费。相同的情况已经持续两年，在去年年末亦有广东外贸公司宣布提前两个多月休年假，具体开工时间等待决定，仲话希望员工能够早啲搵到新嘅出路。对此有网友评论话，工厂可能系冇直讲，其实系在筹备倒闭，所以想要借放长假嚟遣散员工，要佢哋去搵新嘅工作。大陆媒体36氪指出，响2022年海外订单撤离对亚洲嘅供应链造成重大打击。12月份耐克同阿迪达斯等运动品牌提前宣布减产，预计在明年夏季将订单减少3-4成。公司方表示，主要原因包括中国的市场全面需求疲软，以及俄国销售的终止。此外，居高不下的库存量亦是运动品牌削减订单规模的原因。CNBC 报道说，在今年夏季以来，从中国到美国的20英尺标准集装箱船数量明显下降，8-11月期间总量下降了 21%， 而中企收到美国制造订单数目下降了 40%， 这些都是很多工厂没有足够业务的原因。报道指出，受国际经济局面与中共政府封控的影响，中国企业发现来自美国与欧盟的订单显著减少，同时美欧之间的贸易活动正在大幅度增长。在今年9月，德国到美国的出口同比增加了 50%， 达到空前的高点。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我系魏玲，首先系新闻提要。经人预测，几年之内中国恐经历大乱世。G20 峰会在即，习近平是否会会见日美首脑引关注。停止轰炸，俄大谈条件暴露战略企图。英加警告飞行员培训共军后果严重。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随着习近平在20大上大获全胜，一统天下，对此一些学者和观察家都感叹，中国的一个时代结束了。对于习近平的新时代，很多分析指出，这个时代的中国经济前景会更加昏暗，怎样的灾难都可能发生。中共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亦都预测，如果习近平继续留在台上，几年之内中国仲要经历一次大的乱世，随即引发舆论热议。近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国的一个时代结束了的评论文章，指出邓小平和他继任者领导下的中国资本主义大革命已经成为历史。习近平现在拆除了这些基础，他确保了自己继续担任至高无上的领导人的第三个任期，并将中共领导层全部换成了自己的亲信，同时将国家安全置于追求经济增长之上。 此外，法广的一篇评论文章亦都提到，中国在倒退，共产党的天下变成了习的天下了。另外，史丹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吴国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代的结束》中共二十大的深层主题一文中指出，中共二十大的最大主题在于事实上宣布了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已经结束，不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标志着1970年代尾以来的大约40年的那个时代的终结，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适应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势必出现重大改变。事实上，这样的重大改变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已经出现了。二十大不过是试图展示中共全党对这些改变的认可而已。然而，关于中共二十大之后，中国的去向是怎样，亦都引发海外华人的强烈关注。这个月的29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中华学人联谊会、中国妇权组织、基督徒公义联盟等海外民运和人权组织在纽约法拉盛合办题为《中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研讨会，与会的各方学者、评论家和活动家纷纷发表见解，对未来中国的命运以及怎样捍卫普世价值和世界和平等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演讲嘉宾有魏京生、金钟、王丹、陈光诚、陈破空等。与会者认为，中共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已经稳坐皇位，习家军全面掌控权力，这样的格局不单止严重影响中国的未来，还冲击海峡两岸局势、少数民族命运以及中美关系和世界局势。这个星期五，美国白宫宣布，总统拜登将会在11月中开始为期一个星期的海外行程，包括访问埃及、柬埔寨、印尼等三国，出席联合国全球气候峰会、20国集团高峰会。而这次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否会将在 G20 的长边安排会面，也都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亦都表示，有意在这一次的 G20 峰会期间和习近平举行面对面的会谈，讨论安全和经济等问题。综合外媒报道，白宫新闻秘书尚皮耶在28号发布声明稿提及，拜登将会在11月11号出席埃及举行的联合国全球气候峰会，跟着前往柬埔寨金边参加美国东协峰会和东亚高峰会，跟住就会抵达印尼参加20国集团高峰会 G20。 20国集团高峰会将会在11月13号到16号登场，拜登将会同全球最大经济体领袖们齐聚一趟。而拜登同习近平是否将在20国集团高峰会的长边会面成为外界瞩目的焦点？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24号曾经表示，美国积极保持沟通顺畅，包括安排领导人会面。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25号就回应说，目前没有任何能够提供的会晤消息。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近日亦都表示，有意在11月的印尼 G20 峰会期间和习近平举行面对面的会谈，讨论安全和经济等问题。根据共同社的消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0月28号在官邸举行记者会，表示有意借助11月在亚洲召开的国际会议的机会，和中共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岸田文雄强调说，希望就包括国家安全和经济领域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切实反复对话。此外，共同社仲表示，对于日中关系，考虑到北京当局多次进入尖角诸岛、中国港的钓鱼岛、周边日本领海以及在台湾周边举行军事演习等，岸田明确地表示，日本将主张应该主张的，要求中共政府采取负责任的行动。目前乌克兰部队在整个秋季对入侵的俄罗斯军队展开了稳定的反攻，普京就寻求伊朗协助轰炸乌克兰的电网， 试图以此挽回颜面，改变战争局势。近日，克里姆林宫的一名高级官员披露，俄罗斯可以停止袭击轰炸乌克兰的电网，但是条件是乌克兰要割让被俄罗斯军队入侵占领的该国领土作为交换。消息一出，随即引发关注。综合看中国等媒体的消息，近日俄罗斯前总统、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上写话，需要承认俄罗斯在特别军事行动框架内提出的要求和其结果的合法性，并写在宪法中，这样乌克兰居民的供电情况就会好转。对此，这个星期五10月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纪念乌克兰从纳粹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周年活动的时候说，莫斯科侵略者变成了恐怖分子，俄罗斯唯一的策略已经变成了恐怖，恐怖成为他们软弱的证明，亦都是对我们韧性的考验，失败是这种策略唯一可能的结果。事实上，俄罗斯总统普京修改了俄罗斯宪法，在违反国际法并且不被世界压倒性多数国家承认的情况之下，将俄罗斯军队入侵的四个乌克兰领土州声称是俄罗斯的一部分。美国分析指出，这个是一种吞并策略，掩盖了俄罗斯军队没办法控制全部这些乌克兰领土的事实。此外，有消息说乌克兰很快会拿到美国最先进的防空系统，五角大楼将会加快速度运送。在这个星期四10月27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预计乌克兰将会在下个月初接收美国先进的防空系统。美国国防部的一位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现在乌克兰最需要的是防空能力，我们一直在努力让他们获得 NASAMS 防空系统的能力，我们预计下个月初我们就能够让他们获得该种能力。之前美国国防部的高级官员之前表示，五角大楼已经注意到乌克兰迫切要求先进的防空系统来阻止入侵的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和该国电网的疯狂轰炸袭击，但是五角大楼的官员没有提供两个美国的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 NASAMS 防空系统具体送抵乌克兰的日期。随着中共招募西方飞行员培训共军一事发酵，加拿大国防部警告，如果加拿大现役或者是退役军人培训中共军队，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同时，英国国防部表示，将创建更多的法律工具来阻止这种行为。根据大纪元报道，加拿大国防部10月27号表示，加拿大国防部、加拿大武装部队和他的成员致力于维护国家安全，他们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正在和其他联邦部门合作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加拿大国防部表示，信息安全法适用于现役和退役加拿大军人，任何可能损害加拿大国家利益的行为将得到适当处理，不遵守该法案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据悉，根据该法案，被判犯有可公诉罪行的人可能会被监禁长达14年。与此同时，英国国防部10月28号亦都向大纪元表示，我们正在采取果断措施，阻止中共企图捕猎现役和退役英国军队飞行员在中共培训中共军人的招募计划。所有的现役和退役军人已经受到官方保密法的约束，同时我们正在考虑使用国防部的保密合同和保密协议处理违规者，而新的国家安全法将会创建更多的工具来应对当代的安全挑战，包括目前这一项挑战。另外，英国国防部这个月仲表示，中共利用第三方寻找英国和其他西方飞行员直接培训中国飞行员，并支持中共国有国防工业公司和研究机构。目前已经知道多达30名前英国军事飞行员目前正在中国提供培训，并且已经接触了很多其他的人，包括目前正在服役的英国人员， 同时每日邮报仲报道话，加拿大亦都有人喺度参与培训中共军队。除此之外，另外根据法国媒体报道，中共亦都喺度利诱法国退役飞行员，以训练中共军队点样喺航空母舰上起降飞机，并学习不约空军嘅战略。过去几年嚟，已经有数名战斗机飞行员在中国服务，其中亦都包含一名战略空军的退役飞行员。对此，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夏威夷联合情报中心的前任行动主任哈尔·舒斯特表示，在美国未经政府许可，不可以为外国政府工作。那些去中国赚钱的英法飞行员这样做是不明智的。这样无疑解释了中共自从建造航母以来快速发展的原因。舒斯特认为，西方国家允许自己的飞行员去培训中共飞行员是不明智的。西方飞行员帮助中共培训，将中共变得更加危险，就好像在战斗之前将一支棍交给你的敌人。这个是西方帮助中共成为西方威胁的又一个例子，在这里帮助自己的敌人。此外，舒斯特仲表示，如果英国和法国的法律允许本国飞行员培训中共军队，他们应该修改自己的法律，将这种行为列为非法。美国、法国和英国应该调查这件事。在这个月的21号，根据路透社报道，曾经在中国工作的前美军飞行员兼飞行教官杜根在澳洲被捕。澳洲警方是根据美国的要求而进行逮捕，并将启动正式的引渡程序。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李强成为热门目标，党内攻击开始了。罗冠聪说，香港从庇护港变成难民产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30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江泽民和曾庆红派系背景的香港01针对新晋政治局常委李强连续发表多篇文章。27号的文章题为《对李强的评价不应该停留在上海疫情》。评论认为，独裁者一定会清洗身边最靠近他的人。文章说，李强之所以备受关注，一方面是他有很大机会将会接任总理职务，为仅次于习近平之后的中共二号政治人物。另一方面就是他管治下的上海，在今年上半年因为为期三个月的疫情封控所遭遇的民意和舆论沸腾。接下来文章说，一些上海受访者对李强晋升排名第二的常委则是大多数表示不理解。这一类的疑惑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毕竟好像上海这么超大型的国际都市封控长达三个月，无论怎样都不会给当地的人带来好感。不少人的心理阴霾至到现在还在这里，尤其是期间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不单止让上海本地的民众民怨沸腾，亦的确对中国经济和社会整体预期和心理造成巨大冲击。文章随即话锋一转，话对李强的评价是不是应该停留在上海疫情这一点上呢？毕竟同样客观存在的是，在大规模封控前，上海一直是精准防疫的模范，这个亦是有目共睹的成绩。真正应该追问和反思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三年，中国各地防疫怎样才能够走出动不动就封城和依赖静默的途径呢？怎样真正做到精准防疫，而不是用讲政治压倒讲科学呢？毕竟在大规模封控这样的非常态下，很难面面俱到。阿波罗网评论员李玉昌说，江泽民和曾庆红派系这些文章根据需要对目标一时间褒一时间贬，一时间又进行辱骂的吹捧，一时又进行猛烈的进攻，一时又借人哋的口去话对方怎样不啱，一时又充当裁判者进行貌似中立的点评。 这个亦证明他们是宣传工具，是派系斗争的武器。而近日习近平大常委他们去延安，时事评论人文超在他的节目里面说，习近平去那个有指标意义的景点打卡，亦就预示着他接下来要做什么。大家可以期待两件事，一是整风运动 2.0 深入折腾全党，清洗思想不纯洁分子，二是大生产运动 2.0 折腾14亿人。紧随习近平在将来做这些大事的，就要是国务院后任总理李强。在24号第一财经发表社论话，积极做好风险资产价值重估的准备。文章在最后传递了非常清晰的信号，那就是房价要大跌，一丝贯彻不走样的时刻逼近了，那真的要面临房市大屠杀了。时事评论人张天亮在他的节目里面说，路线斗争一旦开始就停不到下来了，会越演越烈。在组织上每清洗一班人就会得罪一班人，最高领导就会多一份不安全感。一旦积累多了就会疑神疑鬼，就会觉得周围都是敌人了。当独裁者可能意识到会做错一些事的时候，就会对周围的人的忠诚非常怀疑，周围的任何人都是不可信的。边个最靠近最高掌权者，边个就死得最快。因为你离最高掌权者就一步之遥了。而家中央政治局里面最憎边个，大家就猛咁去赞边个，一定能够将呢个人赞死。李玉昌认为中共以前要打倒边个唔系都系咁做嘅咩？咁样嘅人掌握政权，中国嘅老百姓永远唔好想话过上好日子。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近日受邀请来到台湾参加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与及台湾民主基金会共同举办的第十一届世界民主运动全球大会。29号他在台湾大学举办座谈与及义卖签书会。罗冠聪介绍话，他的新书开头介绍了他的父亲当年偷渡去香港的故事。在70年代他父亲生活的村那里粮食不够，为了活下去，几个人拿出仅有的嘢，租了一只破烂的船仔，历时三日来到香港。过程里面看到很多水面的浮尸。来到香港之后，他父亲第一日的工作收入是在中国一年的收入。罗冠聪说，对他来讲，香港就是一个救赎，香港是一个安全感，香港是给他一个庇护的地方。但在几十年之后的今日，我们看到香港这个生产难民的地方，它不再是一个收容难民的地方，它是一个充满着打压还有残害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历史讽刺是很有代表性，很具体，很有象征性的。罗冠聪回忆说，香港人的中国身份认同度曾经很高。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香港人会为中国运动员夺得金牌而欢呼，但是现在则完全不同了。香港人会为中国队的对手加油。中国它的政治治理其实在学术上已经是完全可以和香港人的政治认同挂钩的，就是之后发生这么多问题才会变成是一种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关系。香港人的本土身份认同还有本土抗争才慢慢地滋长起来。现在回转头看，香港人才发现当初中共的所谓一国两制是非常具有欺骗性的。罗冠聪指出，目前支援香港民主运动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国际社会对香港的关注度在下降。他说，我不会说会完全消失在世界的视野当中，但是他会有消退周期。那怎样去再唤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好像厨师他没有材料，但你亦要捧出一盘好菜，这个就是我们困难的地方。罗冠聪说，自己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争取机会，坚持下去，亦希望所有逃离香港的人亦都心系香港，用自己的一举一动帮助香港。香港和台湾面临的是同一个极权， 香港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人民，还有台湾去保护自己的国家，去守护自己家园的人，我们的最终极的目标，想要达成的事情是一致的。这次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